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圣经电视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今天我们在圣经当中要取三个人，或者说三类型的人，来谈一谈有关应许的离开或者留下。这样子的一个思考，在创世纪13章一直到36章里面，我们会发现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周围每一代都有一个相对应离开了这个应许的人。这样子的人对我们今天到底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思考，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首先我们来看到创世纪的第13章，创世纪第13章里面当亚伯拉罕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很多的财产。这时候呢，罗德就开始产生了一些的意见。当时罗德的牧人和亚伯拉罕的牧人为了争取这一些水草而产生了一些争执。在创世纪的第13章第9节，亚伯拉罕这样说，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一段的话这样讲起来好像亚伯拉罕有点绝情，但我们再仔细的思考一下，亚伯拉罕带着罗德离开了家乡，在这一路上我相信罗德一定饱受着亚伯拉罕的这爱护。而在这时候，亚伯拉罕看见双方的这一种利益的冲突的时候，亚伯拉罕问的是由你来选择。我们想一想，正常的情况是会由谁来选择呢？一般都是会让权力大的人来做选择。按照当时他们的相对关系，应该是由亚伯拉罕来做决定，不是吗？可是亚伯拉罕却由着罗德来做选择。圣经这样写着，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他们这时候应该是在希伯伦一带望向四周，他发现约旦河的平原一带很不错，很好，所以呢，他决定我要往那里走。所以从这地方你会发现，他其实看见的是自己的利益，而并不是亚伯拉罕的情分。所以在这里，他选择了往那平原美好之处前进，这是他第一个问题。接着，这个罗德当他来到了这个平原的时候，他却渐渐地迁移了帐篷往索多玛的方向前进。圣经在创世纪13章的13节这里写道，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用到这个用词我想我们不禁要去思考当时的索多玛到底有多糟。根据我们现代很多的考察或者圣经里面所遗留的一些线索，我们会发现索多玛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不止在男女的关系上非常的混乱，甚至有很多凶暴的事情横行在其中。对于从小跟随着亚伯拉罕的罗德而言，他竟然没有办法去区辨这当中的不合宜，可见他的价值判断并不是跟亚伯拉罕一致的。于是呢，他选择越来越亲近这样子的地方。我们之前在谈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要求他的子孙要按照神的真理而行，而罗德很明显不能符合这样的期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创世纪的第18章我们看见当神要来灭这个索多玛的时候，这罗德在这其中也做出了很奇怪的一些动作。当亚伯拉罕在为索多玛祈求的时候，这罗德接待了神所派遣的两位天使。 在创世纪19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当他接待了这两位天使，周围所多玛的人却想要侵犯这两个外地来的人，所以他跑到外面来，把门关上，跟众人说，第七节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在这地方，我们乍看之下以为他为着这一些外来的客旅的安全而情愿牺牲自己女儿的清白，可是即便是如此，这样子合理吗？牺牲自己的孩子来成就别人，这并不符合正常的状态吧。而当时的索多玛众人却对他这样说，退去吧，你这个人来到我们这里寄居了，还想要做官啊，小心我要害你们，比害他们还更严重哦。于是他们就拥挤上前，要推开罗德的家门。若不是当时这天使出来救了他，他是没有办法保全自己的。从索多玛众人的嘴中就可以知道，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要爱护这两个外地人，而是为着自己的权位而争取谋夺罢了。接下来在创世纪的第19章11节之后，天使要求他离开，而他去寻找他的女婿，因为这时候他的女儿已经有许配的对象，只是还没有结婚，要求他们能够一起出城去。可是他的女婿们却以为他在胡言乱语，不能够接受他的说法。你就从这地方可以知道，罗德并不是一个能够得到众人信任的人。当天使催逼着他们离开之后，他们跑出了索多玛城，来到了索尔，而保全了性命。在这过程中，他的太太没有遵照天使的吩咐，而回头望见了这些索多玛的美好，所以被这个变成了炎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大概也可以让我们看得见，他们这一家人对于索多玛留恋的其实是当地的利益。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有谈到罗德的一些事件，都指向着他其实是怀念当代这一些认为美好的事情。到了创世纪第19章的后半段，当他带着两个女儿逃到山上的时候，在那地方他们却发生了很可悲乱伦的事件。他的女儿竟然用酒灌醉了他，让他在这样子酒后乱性的情况之下，与两个女儿生出了乱伦的后代。也许有人说，这也不是他愿意的啊。但是我们如果认真想一想，在那地方既然没有外人来到，那他们的酒从何来？岂不是他们从自己所采摘或者种植的作物酿造而成的吗？酿造而成之后，发生了第一次，为什么会再发生第二次呢？所以从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罗德他的个人并不是真的能够留在神的应许当中这样子的一种道德状态。虽然我们人并不见得很好，但总是我们要懂得去亲近神，做一个尽力追求完全的人。如同他的后裔后来不断的跟以色列人产生很多的争执，可是神却还顾念他们，保全他们，这个可以在生命记当中看得见。他也并不因此，他们的后代并不因此为主，不停的要来陷害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不过在他的后代子孙中，在路德记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位叫做路德的女子，却能够跟他的祖先们不一样，他把以色列的神当作自己的神。当他愿意来投靠在神的荫庇之下，按照神的律法而行的时候， 他就能够成为得救的人，他就能够在神荣耀的家谱当中来为弥赛亚来作为这个祖先。所以罗德因着利而忘义，他离开了应许，但这样子的人他的后代仍然有盼望。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以实玛利，在创世纪的16章里面，我们看见夏甲，也就是以实玛利的母亲，在自己怀孕了之后轻看自己的祖母，导致家庭关系的裂痕。所以以实玛利后来被赶逐，是因着家庭的纠纷而离开的。看起来以实玛利也是很蛮可怜的，在他年纪还轻的时候啊，好像就被赶出去了。可是如果我们看到创世纪21章里面神对这个亚伯拉罕所交代的话，创世纪的21章第8节，这个地方，孩子渐长，因着亚伯拉罕为以撒摆设的宴席，而以实玛利在那里戏笑他。我们并不能够完全确定他是故意欺负的，但如果他不是故意欺负，在这地方即便是撒拉可能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判断错误了。可是这件事情，神却对亚伯拉罕这样说。第11节，亚伯拉罕因儿子的缘故很忧愁。12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在这里，神是借由撒拉的动作来显明了这个拣选的差异，所以在罗马书与加拉太书里面也都说明了这是神特别的拣选。而神也并没有因此亏待了以实玛利，在创世纪的17章、21章、25章，神三度的跟亚伯拉罕承诺会好好的照顾他这个夏甲还有这个以实玛利的后代。果然后来我们也看见以实玛利的后代仍然得到了昌盛。这个以实玛利跟以撒当时的关系其实因着亚伯拉罕的处理得当，所以相当的和谐。在创世纪的25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受终的时候，两个人是能够一起来举办亚伯拉罕的丧事。而且我们会发现以撒这个生活的范围跟以实玛利并没有相距太远，而后来渐渐的以实玛利的后代也常常出现在圣经的故事当中，有的时候与神为敌，有的时候陷害以色列人。但是在这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神并没有弃绝他们。在当时亚伯拉罕庶出的众子当中，有一个叫做米甸的，他的子孙在圣经里面不但出现了神的祭司，而且也可以有条件的成为神的会众，甚至还可以侍立在神的面前。所以从这地方我们会发现，即便因着家里的纠纷，一时之间以实玛利似乎被迫离开应许，但神对他是照顾的，神并没有亏待他，而且他的子孙仍然能够回到神的爱中。接下来我们要谈第三位以扫。以扫他离开神的应许，也是在创世纪的25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见。在创世纪25章34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他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在这里圣经很直接的讲出来，是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这个轻看长子名分这件事情并不是他被迫发生的。如果我们看25章 的前面，似乎神好像对他不公平，在他们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要把长子的名分交给雅各。当我们在谈到雅各的生平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解释过，其实以扫虽然在祝福的过程中会成为雅各的仆人，但是我们看到后来以扫并没有去服侍雅各啊，而是自己选择开创自己的一番天地。而且在他们争夺名分的过程中，以扫并不是全然没有错的，相对而言他明知自己已经将名分卖给了弟弟，可是他却还妄想要夺得福分，这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赖皮的现象吗？当这个祝福已成定局的时候，他竟然还怀恨，到处放话，想要杀了弟弟。所以我们可以说以扫没有过错吗？其实在这当中，神用藐视轻看这个视角来看待以扫的心的时候，我想我们并不能说神冤枉了他。当然这个以扫，从圣经的角度他也不是一个坏透了的人。当他发现自己不蒙爸爸妈妈的这个悦纳的时候，在创世纪的26章、27章、28章三度的写道，他为着要弥补这样子的一个亲情上的损害，他也去想要讨好他的爸爸妈妈。而且在这过程中最后他自己离开了应许之地，来到了西尔。是不是他心胸开阔，决定要放过雅各奉送这个长子的名分呢？我想我们也不能想得这么的乐观。在我们看到创世纪的32章、33章的时候，我想我们就已经明白，他对于弟弟的怀恨之情并没有随着经过了20年而衰退，否则他就不会带着400个人来迎接弟弟了。这样子的迎接，我相信其实并不是真心的，只是神在最后感动了他，让他懂得安静下来，放过彼此。以扫为什么会离开呢？其实我们来真正看一看他当时的想法。我们来看32章第3节，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所以是他已经离开到西尔的地方，西尔是现在西乃半岛的附近，那已经不在应许之地的范围内。我们再来看到33章12节，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的前头走。也就是说，当他跟弟弟和解了之后，他想要带着弟弟到他自己的地方去，所以他并没有要臣服于弟弟的手下。这是我们看见他的这个真正的心态。我们再来看创世纪36章的第6节这个地方，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和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的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的兄弟，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于是以扫住在西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在这地方，归纳出了一个结论，原来他的离家并不是真的为着成就应许，而是因着自己的财物太多了。 搞不好他也认为，哎呀，反正我已经有了自己的一片天空，他因着联姻的关系啊，因着跟当地人的相处融洽，代表他自己也可能有一部分的领袖的才能，所以他渐渐的与希尔地方的人融合在一起，成为当地的领袖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决定就放弃原来的应许之地，所以他并没有打算成为这个应许当中做仆人的角色。所以从这地方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以扫对于这个长子名分的藐视，这个是圣经要强调的重点。虽然后来我们在生命记里面也看到，神顾念以扫的后代如同顾念罗德的后代，所以也不允许以色列人侵犯他们的地土。而在王国的时代，大卫也曾经让以东成为以色列选民的一部分，可是这样的状态并不长久，因为以东人一直不愿意臣服在神的恩典当中。可是在阿摩斯书的第九章十一节十二节里面，神甚至借着先知的口来预告，在末日的时候以东会再归入以色列的名下。从今天我们所讲到的这三位，罗德是因着利而忘了义，所以离开了应许；以实玛利因着家庭的纠纷离开了应许；而以扫则是因着自己的利益和情绪藐视长子的名分而离开了应许。神对于他们这一些不能够重视珍惜应许的人，神不会强迫他们留下来，但神也不会让他们的后代子孙没有机会重归神的应许之下。这就今日的我们而言，我们应当要去思想，我们会不会像罗德一样，不能分辨是非，为着利益而渐渐的远离神？我们应当要思想，我们会不会在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当中，导致了人与神的隔阂？我们会不会因着自己的情绪，因着自己的愤愤不平而贱卖了自己的身份？这更是我们需要好好去思考的事情。今天从罗德、以实玛利和以扫的身上，我们看见他们离开的原因，并不是神不爱他们，相对的，神并没有亏待他们，是他们因着自己的欲望而选择离开。对于我们今日而言，我们除了不要效法他们以外，我们也应当要去思考，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因着各种的原因离开了神的应许，我们应当站在神慈爱的立场，应当要试图着借由一些的办法来挽回他们，让他们的或者他们的后代能够回到神的爱中，一起来享受神的恩典。我想这是更符合神的期待。愿神纪念我们大家的用心，愿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智慧，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今天的这一场聚会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天父真神保守与看顾，让我们能够保守在你的救恩应许当中。主啊，我们也许也曾经软弱离开，也许我们未来也会有软弱想要离开的时候，但我们知道你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你绝不撇弃我们，所以你为我们展开了你恩慈的手臂，欢迎我们回到你的爱中。求主耶稣赏赐我们智慧与信心，能够放下自己的欲望，不为着利而背叛神，不为着欲而离弃神，不为着自己的情绪而放不下自己的荣辱，能够在你的面前谦卑下来，如同信仰的列祖一般谦卑向你来俯伏，以至于你的恩典临到我们。 求主耶稣让我们能够汲取这三位离开了神应许的人他们的一些见解，并且也求主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到你慈爱的怀抱。我们在结束聚会前向你献上这样的祷告，愿你能够悦纳垂听，愿一切的荣耀归到你的名下，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
上有人上车有